你们看到了啊，这个是上个礼拜的啊，就是第十四章第一跟第二节。然后我们先稍微复习一下，我们就继续了啊。我们读第一、第二，以色列啊，你要归向耶和华你的神，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了。当归向耶和华，用言语祷告他说：“求你除尽罪孽，悦纳善行，这样我们就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啊，这十四章的开头啊，跟十三章结尾不一样啊。如果你们读十三章，他的这个信息就是说，上帝的怒气无法再平息了，就意思说整个国家要被交出去，要被审判啊，所以罪已经定了啊，审判的时间也定了啊，所以十三章信息就很清楚了啊，就没有的回转，他们就从第一代被流出去之后，这个可能的后代也都会消灭。但十四章一开头呢，又有信息是赦罪的信息，这样好像是一个矛盾了啊。前面说不再赦罪，这里又要赦罪，其实理解应该是说，在许多许多这些被掳出去的人当中，有一小小部分的人，这些是有盼望的人，但因为他们愿意悔改，但是他们就是他们的悔改不会改变这个结局哈，就是国家还是要毁灭但是他们的信心会被上帝保守所以这些人不一定会逃过这个杀害也不能逃过苦难但是他们可以就是凭着信心仰望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这些叫做余种了。余种就不是特殊权利的人了余种是指到有信心的人 OK 所以在特别苦难的期间上帝的这个特别保留下来的余种呢就会让这个信息这个救恩的信息继续的就是在他的选民的当中可以流传了所以这些人先知就用鼓励的话了就说你们要归向耶和华明显多数人是没有兴趣了因为大家当时还是很骄傲觉得自己很有能力所以对这句话没有感觉但是有人对这句话有感觉所以先知就跟那些人说你要归向耶和华而且特别告诉他们说要用言语祷告当然我们说都祷告当然是用言语嘛但他特别强调用言语祷告不是一种特别的祷告就是说用言语祷告就是用你的口向上帝呼求就是真诚的表达你的内心相信上帝赦罪的恩典就是求上帝除尽罪孽就好像我们说你要求神赦免你的罪这样子当然这个要从心里讲不只是一个口头的一个习惯所以先知就是说就是要他们就是用言语表达内心同时呢也要求他们要用善行来证明他们的悔改是真诚的所以悔改不管只是说说哈我不再做啦我觉得很后悔啦悔改也应该有善行所以他说要悦纳善行意思说他们过去不做的因为悔改了就愿意去做就把这一些就是现在主的面前就是有果子来献给主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头上的承诺了连紧接下来呢就是把嘴唇的祭代替牛犊献上这个不是在指赎罪祭了因为的确他们也没有办法再献赎罪祭了如果被赶出去 也没有圣殿了啊，外邦人也不允许他们再献祭了。所以这里应该是在说啊，当他们被上帝啊就是赦罪了啊，他们也被啊神恩待了啊，他们就就是以这个好像献祭的这个情况啊，就是他们会回到就是百姓的当中啊，当时可能是会堂啊或者怎么样他们聚集的地方了，在那里他们就可以诉说上帝的恩典啊，就彼此的激励啊，当时就可以让更多的人同心合一的把赞美归给上帝。所以这里指的是会这个圣殿里面的一个特殊的啊一个场合啊，就不是一般上的献祭的场合啊，是当百姓献祭完之后啊，他们就是在那里聚集啊，以其他的他们的弟兄姐妹聚集啊，他们就在那里分享神的好处啊，就向上帝献上他们最好的东西哈，有的是出售的果子啊，赎祭啊，各样啊，就赎罪祭是开头而已哈，所以这里指的应该是后面的啊，就是他们在主的面前啊，虽然没有办法啊回到一个本来的一个摆设啊，有圣殿的一个场合，但他们仍然可以用嘴唇来代替。这个献上的牛犊啊，虽然不能再献了，但是可以，因为上帝最终悦纳的啊，的确也不是人献的动物啊，是人借着献祭表达的信心，表达的爱，表达对上帝的赞美啊。如果人真的是可以用口跟心灵啊，像新月这样啊，我们是用心灵啊，用我们的口啊来敬拜上帝，其实那个目的是达到了 ，OK， 只是在聚会的时候，的确是需要被教导，百姓是要从礼仪上、物质上去学习守上帝的诫命去学习遵守上帝的要求 ，OK。好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新约的信徒啊，这里也不是在说新约的人就是这样啊，而更当时啊不是在讲一元啊但应该更加是在强调一种真诚从内心发出的对神的回应啊好吗啊好啊我们就继续看呢下面的经文啊第三节啊他说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也不再对我们手所造的说你是我们的神啊。前面说他们要悔改嘛
因为孤儿
哦，还有一句啊，对，因为孤儿在你耶和华那里得蒙怜悯。OK， 我们先讲第一段话就是前面说他们悔改了他们愿意向上帝就是表达他们内心的忏悔求神赦罪也愿意行出该行的善行也回到就是众信徒面前去赞美神了就是回到一个正当的一个敬拜过去的敬拜都是假的都是违背的现在他说好了我们悔改了我们就回到上帝的要求在敬拜当中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好还没完对先就说那时呢这些曾经得罪耶和华的人就是这些少数可以悔改的人他们就会说我不向亚述求救不骑埃及的马这就表示说这个以前这些所谓的信徒就是当时还有很多很热忱去聚会的去侍奉的去献祭的人其实这些人是犯了很基本的罪他们在上帝面前是丢弃了耶和华的应许他们把那属于上帝的一方面转到人的身上就是亚述当然呢这个兵马是指到他们的力量同时呢 也把它转到他们手所造的金牛犊，就是偶像上面，就表示说过去看来好像敬拜也是造就的啊，这个教会也是一样兴盛的，但实质上里面的人其实是把他们的依靠转到另外一个比较有能力的人身上啊，或是国家身上，他们真正依靠的其实是兵跟马啊，就是马车军队，他们也为自己就是制造了一个取代上帝的一个偶像是从自己手上做出来的这个是一个很浓缩的一个描述他短短两句话就讲完了整个北国堕落的开始就是他们就在这一个事情上面离开上帝的就是他们不愿意依靠大卫，他们认为大卫虽然是神所立的但是他们可以透过外交，可以透过跟其他的国家的这些盟友再加上用金钱去买许多兵马买一些最好的武器，他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了他们不需要大卫来保护他们。 OK， 所以这前面那两句话其实是讲到他们离弃大卫的家，自己独立自己寻求成为一个新的王国一个为自己选一个新的王了。连第二句话也是他们做的，就是他不想大卫管，就是不想上帝管连这样就让自己可以离开了可以独立出去了。连他们需要有一个就是怎么说呢，所谓有一个神来就是一个名堂了有一个神在那里这个神呢不再是耶和华，因为他们离弃了上帝，所以他们就用自己的手虽然也造了一个耶和华，但他们叫他耶和华，但其实不是，是一个金牛犊，也就用自己手造了一个偶像，也就把一切的功劳归给了自己。所以其实人造偶像是因为他处于一个对神一个有亏欠的想法就是如果人真的是良心很平安，他不需要拜东西的，因为他觉得理所当然嘛，地球是我的太阳也是我的，我讲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全部都是我管，所以我不需要感谢谁，所以我更不需要拜谁。但是人自古以来人就会寻找神，就表示说其实人有内疚他有愧疚，他知道他亏欠了，因为很多不是他的，但是他在拿嘛，他在用很多事情是白白给他的。所以人如果不归向上帝，人就只能够做第二件事情，就是把一切的这些亏欠的感觉呢归给了一个偶像。但是他知道这偶像是他造的，所以最后他的感觉是归给了自己，但是他不会很明的说是我啦，所以他会做一个偶像出来。所以当时的一个金牛犊其实并不是说他们真的信这个牛会走动会救他们呢 OK， 并不是这么肤浅这么像一些异教这么迷信以色列人他们之所以做一个金牛犊说他是耶和华呢其实是在告诉南国的人说我们不需要耶和华了OK， 我们是有耶和华的，但是呢我们不需要这一位耶和华的，我们其实靠自己就可以了因为这位耶和华这位神是我们造的所以他一个很简单的句子就讲出了他们为什么最终被上帝审判所以他悔改的时候他就说他们不会就不再这样子做了不再称手所造的为他们的神，也就是说不把上帝应得的荣耀归给其他的东西了 啊。那这种是一种真诚的悔改了啊，也是出于圣灵在人的心中的作为。OK， 所以人就开始看见上帝啊的荣耀啊，能够集中的思想啊，人就不再去想要靠什么啊地上的方法了啊来得到帮助。OK， 也不认为武器啊。啊，装备啊，啊，可以感到什么力量啊，或者说感到什么安全啊？你很多啊，国家充满着最先进的武器啊，啊，飞机、战斗机啊，核子弹啊 ，OK 啊，你说，但是这些东西哦，但一方面能够真的动起来是一回事啊，啊，所以。俄罗斯一打起仗来，才发现很多坦克开不了啊。但平常呢，大家都说俄罗斯的武装是全世界，排第二啊啊，美国是排第一啊，中国是排第三。可能后来发现俄罗斯可能连第二都没有，第三也没有，因为他们的武器是很多都是不能动，有的动了不准，打不下来，因为没打仗嘛啊。但是实际上人就是这样，人就以为说我有很多飞机，很多子。啊，武器的时候就觉得说啊，我安全了。但其实你很多武器的时候，你还是会死的，因为那个让人死的，其实不是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不是只是因为有敌人来杀你。人会死的原因很多的，武器只是解决一种事情而已，就是假设有比你更强的敌人。到你的地方，又假设他们真的找上你了，而且假设真的把你杀了，哎，这个武器可能可以保护你而已啊。但其他的情况 ，COVID 啊什么啊，都这些核子弹啊什么弹的，根本保护不了你，反正可能还害你了。但是人很需要，所以人就会用各样的力量啊，用国家3%、5%，对。这个国民生产总值啊，去做这些事情啊，他们都不愿意啊，就是把这些金钱用在更能够保护子民的东西上，而是要用在只能够在一样也可能不会发生的事情上面去保护自己。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是人要显出他的力量，对吧？如果我让我的国家的人全部有最好的社会保险 ，OK， 啊 ，COVID 的时候大家可以免费住院、免费打针、免费吃药，什么都可以免费，这显不出我的国家有力量。但是我告诉大家，我国家有最先进的坦克、最好的飞机，虽然也不一定用得上啊 ，OK， 啊，偶尔坐一坐去旅游一下也可以啊。总之用不上，但是在人的面前呢。你就显出很有力量，其实你知道真正在乎的都不是什么安全不安全，这就是人要对抗上帝的想法来的，就是要跟上帝说我有力量，我不需要就是我可以跟你平起平坐，我不需要在你之下，虽然我不是神，但是我可以跟你平起平坐。所以以色列人现在明白过来了啊，他们遭受了这些管教之后，他们就自己说，他说不行啊，啊，我们以为我们有力量，其实没有啊，亚述不救我们，埃及的兵马不救我们，我们造的那个偶像一无用处，最后还把它打烂了、砸烂了拿去做礼物送给人了，没用，对吧？所以这是人的虚空啊，只是说看你什么时候醒而已了啊。今天还有很多人拼命赚钱、炒楼啊、炒股票啊，其实你都是在一个锅里面玩而已嘛。你想，如果我们煮菜啊，就在一个锅，对吧？啊，你加水也是加在这个锅，你拿水也拿在这个锅，就是你加肉加什么都在一个锅，就是这个好处就从锅的左边流到锅的右边而已，它不会去到哪里的。但人就梦想啊，他的锅会越来越大。人就梦想说好像他可以拥有越，但其实就是一个范畴而已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你再怎么样，你还是在地球里面嘛。地球有多大？地球小得很啊，对吧？而且那么多人，你再怎么本事，你也只是一个地方，一个很极限的、很极限的 啊，一个层次的有本事而已嘛，就是一锅汤，左边稍微咸一点也没什么，但人就会很就是很疯狂啊，啊，当然有一天应该会明白过来了啊，就发现原来一直都在同一锅粥里面游来游去啊，没去到哪里，但那时可能就太迟了，那，啊，已经没有机会了啊。但愿上帝让这些渔民啊，还有机会啊，能够看得出，在这个锅外面呢，啊，还有世界的。OK， 我们的世界不是这个地球，我们的世界里头不是整天都是台湾跟中国，整天都是美国跟中国，我们世界不是这样的，我们世界大得很，啊，有上帝给我们整个宇宙。不会整天就是在吵那两件事情啊，啊，这些不应该成为我们生活的重点。虽然是你可能需要关心的事啊，但它不应该是重点嘛，因为你依靠的不是人的兵马，不是人的力量，你也不需要自己造偶像啊，来把荣耀归给自己。OK， 所以这的确是自古以来啊许多人的祸害啊，就是。想要就是把成就啊就归于人，就是从神那里把它抢过来归于人，人也把神的尊荣归给了自己造的偶像啊，虽然人是想连神的尊荣都归给自己的，如果可以的话但是不敢了啊，人就造一个偶像，你说不关我事啊，是他是神不是我啊，但是问一下谁造的，是我造的啊，哎，你是神的疤嘛，你不是更厉害吗啊，你造的。所以其实人还是想做神啊，就是想要得他的尊荣啊。OK 了啊，所以这是一个悔改之后的一个以色列人啊他们的一个表达啊，但愿我们被神光照之后啊，如果我们发现我们生命里头还有许多的亚述啊，有许多的这个马兵啊，就是埃及的兵马啊，有许多我们自己造的偶像，就求主让我们可以趁早啊，把它放下 ，OK 啊，不影响我们对主的信仰 ，OK。那下一句话呢，是他们向上帝悔改之后啊，他们的一个信心的表现了，啊。他说：“因为孤儿在你那里，就是耶和华那里啊，得蒙怜悯。”他的意思是说，我们不需要再去就是买一堆武器啊，我们不需要去搞什么社会关系啊，什么国际关系啊。他说：“我们就是孤独的，因为你丢弃了这些，你就是无助的嘛，对吧？你没有亚述帮你，好像你在这个地球啊，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立国家，在这个地球上，你一方面不跟中国好，你也不跟美国好，你跟欧联又处不下，我看你大概完蛋了你的护照没人要收，你不能出国了啊。就是如果你发现，如果今天我在这个世界，我不跟这几个集团呢，我们所谓啊，这叫做集团利益集团，表示友好啊，或是跟他们。做朋友的话，我应该是很孤独的，很无助、很软弱的没有人会理会我啊。如果我国家有什么地震啊、火灾啊，没人知道，因为连报纸也不会去管你啊，很可怜啊。他说不会哦，我们承认我们是孤儿，因为我们丢弃了世界的东西，我们好像。一个就是没有父母的孤儿一样啊，但是呢，在这个情况呢，耶和华，你要做我们的父亲啊，你要怜悯我们，所以这应该是一个真诚的啊一种悔改的结果，就是当我们跟上帝说，上帝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依靠啊，但同时手又抓紧紧啊，钱也要，什么都要啊一毛一分都不放过啊，什么都怕。其实这种的祷告还不算是真的悔改的祷告了，是吧？当你真的说耶和华 我不需要这个世界了，我单单依靠你了。如果真的是这回事呢，那你就承认在世人眼中你好像孤儿一样嘛，就是说你没有依靠的。OK， 你一切都应该是依靠别人给你的施舍。那但你相信在耶和华那里没有孤儿啊，耶和华必收纳一切就是真诚寻求他的人。所以这应该是我们，如果你做基督徒啊，你没有真的是可以在上帝那里找到这个上帝的怜悯啊，那么这个这个信主应该是很可怕的啊，就是说你会两头都不到岸。如果你真的要完全依靠上帝，你就需要完全放下那个就是以真理对抗的，或是说以永生走不同道路的事情，好吗？啊，所以当然我们今天可以记得我们是在世人眼中是孤儿啊，所以不需要去太多的去争取人的认同，也不很多事情其实也不应该成为我们的困扰因为我们在耶和华那里必蒙连续也就足够了。好吗？OK 了，我时间到了我们在这里做个祷告啊。弟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看你的话语求主你继续的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我们能够预备我们的心来敬拜你也赐福我们在其他地方的弟兄姐妹给他们有一个顺利的途径一个稳定的网络能够参与我们的敬拜。听我们的祷告继续用你的道你的灵来引导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我就停在这里哈，我们等下两点半我们再继续崇拜OK， 好，谢谢大家等会见拜拜。